我们说这个简读，在座的各位同学对吧？大部分同学的话，恐怕以前都没有这个叫接触过，那么当然的话，今天在这个地方讲这个简读的话，对于我来说，这些知识的话，都已经很老了，对吧？现在就这个新的简来说，这个比较早的走马楼这个叫吴简的话，在江苏省知道的最多的就是我们邓伟光了。所以邓伟光在座，我来讲简读，总好像心里面慌得不得了，是吧？所以，但是的话，我们这个这次的话题的话，就是针对这么多同学对这个简读这个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来谈一下简读是怎么来被研究的，对吧？那么哪一种，就说在各种方法中间的话，如果把简读作为一种东西来看，而不仅仅这个上面的文字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入手，主要从这个一点来看。那么关于这个简读的话，这个叫成果非常的多，话题也非常的多，我们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简一个，这个顺便通过这些这个叫简读材料的话，我们来这个叫看一下汉代的历史，汉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叫社会吧，是吧？当然的话，这个讲的也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全面。这个图还出不来是吧？所以的话，在这个讲这话题前的话，我们先看看这个简是吧？是个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这个知道的简很多很多，比如说最近的是这个叫郴州是汉简是吧？郴州是汉简，里耶是古简啊，这个叫秦简，这个又有上博简。又有这个叫走马楼吴简，又有郭店楚简等等等等，这些什么什么简什么什么简的话都已经耳熟能详了，而且现在做的人也很多，包括我们历史系的范玉洲老师的话，他还有一个简读研究班还是什么，是吧？还有一个网站，那么这些学者这个的研究简读的方法和他们的这个叫目标，跟我们要谈的这个或者说更多的是考古学出身的人要做的这个研究之间的话，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是吧？这个的话，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话题来把它这个叫介绍一下，是吧？因为这个屏幕这个叫比较小，这个竹简是保存的相当好的，而且这个简的边还在，是吧？这个叫绳子还这个还在，但的话现在的话已经经过加固了，是吧？不加固的话，肯定这个叫不行了，那么这个是有这一枚一枚把它用细绳把它编起来的，那么一枚一枚的单独的，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简或者叫做读，这个简的话是比较细长的，读的话这个宽度的话和长度的话可以有多种，这个叫多样。那么但是的话，我们现在又把这类东西的话通称为简读，通称为简读。那么像这样的简，通常情况下它长度的话是汉代的一尺，在这个23到24厘米这个叫之间，它的宽度的话通常是半寸的话就基本上是1.2厘米，对吧？也就是说通常汉代人在这个长23到24公分，宽1.2厘米，这个一个薄薄的窄窄的这个叫简读上把自己想书写的东西把它写上去，写在上面的东西的话就叫做简文，当然汉代我们说如果按照这个理想性的来讲，它的这个简的这个长度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个战国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检测制度，因为这个简的话又叫策了，政策的策，竹字头下面一个那个叫次，是吧？所以这个最起码在汉代的时候，这个简册是有制度的，它的长度，是吧？通常讲起来法律简是最长的，这个叫律三尺，是不是能够真的达到三尺？这个的话因为张家山出土的2年律令这样的报告中间的话没有好好的看，因为的话这个需要去查，是吧？这个张家山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这个2年律令，这个写这个律令的简是不是能够长到三尺，这个任务的话交给张永坤， 这个去查一下看，对吧？那么至于法律的简的话，是书写儒家经典的简，哎，这个简的长度是二尺四，基本上在50多这个叫公分长，对吧？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早年50年代晚期，在甘肃武威一个叫擂鼓台旁边一个叫磨嘴子，是吧？出土了那个现在作为中国这个旅游的标志的那个，现在的话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最早叫马超龙雀，是吧？那个这个磨嘴子出土的这个简的话，它的长度的话和这个24寸基本上一致，它的内容的话就是这个叫儒家的经典。那么儒家的经典以下是皇帝的诏书，皇帝的诏书是一尺一寸，所以的话在汉代的文献中间的话又叫尺一诏啊。所以这个在居延汉典中间的话也发现了诏书册，对吧？但是的话找了半天，哎，像这样的东西的话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诏书册这个简的长度是什么，可能我寻找的还不够，是吧？接下来就是最一般的简，长一尺，这个叫做尺牍。所以通常的人的话在用这个记录这个叫写信，是吧？抄书或者是一般的官文书，公的跟私的文书，这个的话都用一尺简，这个叫做尺牍。有没有还比这个更短的简？有，是吧？这个叫做箭，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那个字的话应该变箭的箭，是吧？我们现在的话随便写个条子，会有一个这个变箭，比如说南京大学的话有这个南京大学变箭，也就是比通常的信纸小一号的这个纸。这个纸的话就像今天我们讲的变箭这个词一样，那是随便写写的，随便写写的话通常就是用来如果保存到今天或者在文献中间留下痕迹的话，随便写写恐怕这个叫不行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例子是在这个读书的时候，这些人的话写一些读书的笔记，他写在这个箭上，写在这个箭上。所以在文献学中有一种这个叫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的话叫做这个叫撰注学，对古书的一种注解，我们说对经典的注解叫做撰，对吧？然后后人对这些这个经典本身或者经典的撰的注解的话通常就叫书了，是吧？总而言之的话是对这个叫古书的一种注解。在注解中间的话它有一类叫做箭，如果加上自己的校刊的话，这个叫做校箭。所以这个箭的话用的是这个叫八寸箭。那么在这个简牍中间，那么在南方产竹子的地方的话更多的用的是竹简，在北方尤其是像甘肃这个一带它不产竹子的地方，它简的材料的话就是木头的，所以的话木头的又叫做木简，全部把它叫做简。如果回到这个中国这个叫文字书写是吧的这个载体的发展演变上来讲，最早的是一些刻画符号，是吧？这个刻画符号的话是这个最早出现在陶文上，至于这个东西是不是文字，现在的话也没有定论。正式称为文字的话是甲骨上的谱辞，是吧？现在我们把它称作甲骨文。所以这个时候甲骨谱辞甲骨文的载体的话是龟甲和牛肩胛骨，也有其他的牛骨，是吧？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这个叫文字写在什么上面的，这个的话就叫什么什么载体。所以甲骨的话在进入西周以后，就除了极个别的真正用来这个占卜的以外基本上都消失了啊。那么西周以后大量这个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直延续到基本上春秋吧，是吧？这个时期这个留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文字的载体主要是青铜器，啊，所以的话，这个一类的东西的话，又叫这个叫钟鼎文，又叫金文，哎，当然，跟后代比起来，这个数量的话并不多，哎，但是对研究夏商周考古的这个人来说，这个叫说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文献材料了，是吧？啊，春秋以后进入战国以后，这个青铜器上的铭文反而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这个正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用来作为文字或者文献载体的这个载体发生改变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那么的话主要是所谓的简牍。简牍，今天看来，这个战国时候的简，从总的数量上来说，发现的还不是很多，尤其是战国的前期、中期，对吧？那么从战国中期以后，经过秦到两汉，这个是简牍的主要时代。蔡伦改良了纸以后，是吧？这个纸的话开始慢慢的普及，但是的话，在东汉一代的话，这个纸的话依然不是主要的载体。哎，一直到了西晋的时候，政府下令，是吧？这个纸的话已经很多了，今后除了祭祀和举行大典的时候用简册，其他的话一概用纸。从这以后的话，中国的纸开始普遍了，开始普及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从考古出土的这个简牍的情况来看，比如说孙吴时候走马楼简，这个数量还是庞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尤其可能是在这个叫南方地区的话，它主要的载体依然是简牍，啊，在西北地区，比如说在这个叫罗布泊是吧？罗布诺尔那个一带，发现有西晋的简，曹魏的简，就是说那些地区的话，当这个纸张本身本地还不能制造，或者说从中原运过去这个成本非常昂贵的这个前提下，啊，所以的话，在这些边疆地区的话，它依然用这个简册。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近代，这个从通过考古调查，或者说早期的探险吧，从这个探险最早1901年，这个斯坦因在这个叫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的沙漠的沿岸，是吧？在一个这个叫丹丹乌里克，哎，在丹丹乌里克发掘这个城址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发掘出来的这个叫汉文的简牍，大部分是所谓的这个叫切卢文，哎，汉文的简牍的话大概有47枚，这个47枚的话，从上面的这个叫年号跟书写来看的话，都是魏晋时候的，所以这个在边疆地区的话，魏晋时候的简的发现并不奇怪，但是在中原地区的话，魏晋以后，那这个出土的话，除了极个别的单片的，是吧？作为大量的这个叫出土的话，这个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简在中国历史上它这个叫使用的主要时期。这个时期的话是战国秦汉，这个正好跟我们考古学上的断代考古有战国秦汉考古这个一段正好一致，啊，那么为什么在战国秦汉，尤其是秦汉以后，对吧？在秦汉时期，这个简的数量一下子，应该可以说是爆发性的增加，哎，那么这个的话跟这个全国的统一，哎，我们这个地方要提到的这个叫文书行政，这个一个有着密切的关系，哎，国家大了，中央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各地进行控制、进行统治，这个的话，哎，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问题，而这个一类的问题的话，在简牍研究到这么深刻以前，我们其实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简牍的研究的话，对研究秦汉史的人来说，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有必要的。好， 今天这个话题主要参考的是以下这个一些书目，是吧？这个当然的话，这个叫研究简读的书籍非常非常的多，不可能全部看，也没有必要全部看，尤其是在谈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叫话题的时候，是吧？那么第一种是深入山的，这个是东洋学研究，它是一个多卷本。在这个多卷本中间的话，有一卷叫做《居延汉简篇》，是专门来谈这个居延汉简的。这个是京都叫同朋社这个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同朋社出版的这个一套书叫《东洋学》，这个叫《东洋学》怎么看了？是基本上都是京都学派的教师，这个写出了一般都要到50岁前后吧，写出了博士论文，申请了博士学位以后，这个博士论文的话，这个同朋社的话就给你出版，所以这个同朋社的老板的话，对中国非常有感情，但是现在这个人的话已经这个叫不在了，他的第二代继续为这个叫京都大学的教授们出书。但是的话，这个私家就说个体这个叫出版社，这么著名的一个这个叫出版社的话，在90年代末期破产了，因为跟东洋学的书籍的话出版都相当的贵，出来以后的话买的人又少，所以的话他这个把家产全部补贴完毕以后，这个出版社破产了，所以现在京都大学以及京都大学出身的人，只要属于这个京都学派的这个的学者，最后的一些能够足以代表自己研究水平的书籍的话，现在都不可能再在同朋社出来，现在大部分在京都大学的学术出版社出。所以这个书的话，在把它改到京都大学学术这个出版社出书的话，第一本是驸马进的那个叫《中国善会善堂史》，这个叫研究啊。好，这个是当然的话，这个深入山它的这个叫重要性的话，我们在后面的话会谈到，是吧？所以的话，在这个简读的古文书学这个尝试上，这个深入山是最早的一位这个叫学者，是吧？深入山的话退休的也这个叫比较早，他在研究室一层楼，是吧？每个教授的话都有一个室，那么的话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叫共同研究室，这个是给学生这个叫使用的。每到傍晚的时候，根本就不要看表，不要什么的话啊，就都知道已经下班了，已经到5点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学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以前，国立大学的教师们被看作是官，所以的话在本世纪初以前，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名古屋这些大学的教师的话都被称作教官，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官员，国家的官员就一定要遵守国家官员的作息时间，所以的话在5点以前你是不能够做私事的，一到5点，哎呀，终于到5点了，是吧？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叫深入山就在研究室里开始温酒了，几分钟以后这个酒香就传过来了，所以的话大家都知道深这个人姓深，是吧？深已经在烫酒了，我们也可以走了，就是这个人姓深，叫陆山，读音叫摩利西嘎佐，摩利西嘎佐。